ช่วงนี้มี
最近一段时间有我们寺庙的弟子死了好几个人，并没有得新冠肺炎，是得了这个病那个病。那些亲人就努力的想来请教说那怎么样，有的人说那个请求去做这个帮忙，这个跟他们做一下功德回向。事实上我们人啊，死了之后是好还是不好，必须要在这个还活着的时候就要训练，要训练让心习惯于，要有决心，亮堂的心，这个就可以 去到这个善道。如果心是这个郁闷的，那去到恶道的概率就会比较高。这个是五世环时期的这个语言的表述的方式。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非常的亮堂，我们就大概可以评估，就可以有概率可以去这个去到这个善道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心是很苦闷的，就大概可以评估说去到这个恶道的概率会比较这个高。这个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听了之后好像能够明白，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真的明白。在对于心本身，它是这个中性的，心这个自然的状况，它是这个中性的，它既可以这个好，也可以切入到坏，就类似于这个禅定，那个是属于中性的法，它既可能会升起好的，跟升起好。可以升起在好的心，也可以升起在不好的心。心本身它本身是不好也不坏的，但是它之所以这个郁闷苦闷，意思是指说它被那个不善然后进来笼罩来控制。请帮忙这个换一下这个口罩，因为这个太好了，然后这个呼吸不过来。因此那个真的这个让我们是去到善道还是恶道的，其实就是那个善和不善。如果我们的心夹杂着在临终的时候夹杂着这个不善，那肯定会去到恶道，就大概可以评估的。我们要努力的训练自己去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善也并不是心，那个是跟心仅仅只是跟心同步升起的现象，它本身并不是心。这个善也不是心，那个是跟心同步升起的事物。心本身啊，它是这个清明的亮堂的，那说它其实那个就是它本身它是中性的，它是亮堂的清明的，但是它之所以会这个郁闷苦闷是因为烦恼习气，它这个之所以会更加亮堂是因为善法。在这个善法这个升进来跟心同步升起的时候，我们修行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很轻松，我们的心会很轻松很舒服，会慢慢的漂浮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不善进来控制心，我们就会看到心沉重，然后就会越来越下堕越来越下堕。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是善的，心就会漂浮起来，心是不善的，心就会开始下沉，然后这个下沉到最多的时候就会下沉到这个地狱。如果心是善的会轻松舒服，它就会这个来到这个善道，可以投身为人，可以变成人，这个天神放天神。 那个它会有次第的可以这个提升。梵天的心是轻松舒服的，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了，但是跟梵天的心相比，他的心更加细腻，他比我们更加轻松，更加轻，所以他上升的更高。他更高并不是指空间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三维空间或者四维空间的这个高，那个高并不是说这个是这么高，真正的空间的高，或者是这个地狱就是在地底下，那个属于新的这种空间，那是一种感觉，心轻松舒服，那就类似于这个飘起来，然后上升起来。心如果有烦恼习气，就类似于我们会下堕，就会这个沉浸在那种黑暗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去这个认识和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好的心就会漂浮起来，坏的心就会不停的下堕。要多多的去训练，不停的去及时的好好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最终我们就能够区分，能够清楚的区分，把心跟好的事物和不好的事物，那些跟心组合在一起的事物可以把它分离开，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见解，所有的现象，他们来进来造作心，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们全部都仅仅只是掺杂进来，暂时的进来，然后很快就会灭去，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全都是平等的，生了就灭，生了就灭。心看到了实相，就会知道，就会明白，无论是投身为天神还是犯天神，还是变为人类，说这个是善道的，称之为善道，它依然也并不值得多满意的事情。比如投诉变成梵天，那依然有死亡的时间，依然有退失的时间，作为天神也有这个死的时间，也有退失的时间，因此依然还不能放心。真正有福报营养的这个心，滋养的心是有快乐，是真的会轻松舒服，但是依然不可以疏忽大意，依然不可以轻放心，因为它依然可以退失。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不停地去探究，多多地去探究新的实相，新的事实，心就会慢慢地聪明起来，然后就会慢慢地松开，慢慢地松开，不再执着，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不再执着，心就可以自由起来了，自由从所有的造作中自由出来，所有的造作包括三，有总共有三类，造作不好的，造作好的，造作善行，或者是造作不造，就是造作不造作，无论是哪一种造作，他们跟心同步升起的哪一种造作，都会让心，全部都会让心有负担，全部都会让心有苦，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几天几月几年不停地训练，到了某一天心就会提升，提升来到这个超越好坏的这个阶段，但是这个必须要训练很久，要慢慢的去训练，起步的阶段这个坏就会减少，这个好的方面多了，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训练修行，这个不停的观自己的心，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个善法生了就灭，所有的不善法生了就灭，所有的心，无论是好的心还是坏的心，全部都是一样的，生了就灭，最终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就会知道实相，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那个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了就灭，无论是好还是坏，是苦还是乐，是粗糙还是细腻，全部都是一回事，一样的， 那个心，包括心本身，它也好坏，这个苦乐粗糙细腻，全部都是跟着那些来造作他们的事物，所以心跟同心同步升起的那些现象，同时生同时灭，生气的心跟生气是同步生同步灭，就是这么一起在工作的，我们就会看到没有根本没有哪里这个有个我存在。每一天去训练，每一天去用功，有一天就会这么照见，就会舒服，然后心就会慢慢的进步，慢慢的提升，就会离苦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比如说佛是比丘，他这个注解阿罗汉，他翻译的很好，说这个翻译是 远离烦恼习气的人，远离烦恼习气的人，这个烦恼习气即跟他再也没有关系，然后烦恼习气是属于世间的，然后彻底的松脱掉了。起先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就在于要觉知自己，一旦我们觉知自己，心跟自己在一起了，这个是苦还是乐，是好还是坏，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真的让我们看到说有什么境界正在呈现，这个称之为觉性。真正心训练到安住变成智者观者，这个称之为心有禅定，也就是心安有拥有了安住的这个状态，仰赖于觉性知道这个正在呈现的现象，以安住的心保以安住且保持中立的心知道，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其实就是看到实相，我们是无法无缘无故智慧升起的。智慧要想能够升起，必须要有这个镇定作为这个升起的静音。镇定其实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禅定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如果我们有觉性的话，这个禅这个在升起正念的时候，镇定就会升起。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观，每一天去体会，每一天不停的去训练，有一天就会知道，有一天就会领悟。有个居士写了一封信来给龙坡这个分享，他并没有 写信来请教，而是来分享，那个是一个这个表明自己的感恩的这个，因为他是透过那个 YouTube 看视频，他特别感恩这个基金会和所有的法工组，这个是做这个，因为制作出那个 YouTube 那个视频给他可以看。他说刚开始训练修行根本也没有什么这个起色，不太宁根本不宁静的，但是仰赖于这个听 YouTube 视频，然后不停地去观境界，这个打坐了之后也不停地去观境界，并没有打压心，心就集中起来，然后宁静下来，然后每一天去用功，然后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有一天看到了，类似于就好像有某一个东西这个翻过去了，这个他把那个翻了过去，心就升起了法喜，升起了快乐，升起了无穷无尽的快乐，然后眼泪这个流，然后意念到佛法生的功德，然后对三宝升起了坚定的信仰。这是他分享的，听起来很好，听起来读了他的这个心了之后很好，他的心很舒服，他修行，他从来没有见过龙婆，他是仰赖于这个法工组，所有的法工组的帮忙制作出的 YouTube， 他们获得利益，获得快乐，这样的人有，他们就会有这个对三宝有了坚定的信仰心。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也是要仰赖于自助，而不是说每一天来坐着这个跟龙婆在一起就可以见法的。 看到龙婆仅仅只是看到的是一个色身，我们必须要修行，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出家身，我们才能够看到出家身。如果我们的心是魔王，我们就心就看不到这个出家身。越修行，这个我们就会离苦越来越远，这个漏烦恼曾经包裹心的漏烦恼就会慢慢的消融，就会被慢慢的被清除。这个劫缚，这个是属于这个紧紧的把我们的心藏缚在这个三界里面的那个劫缚，这个圣道可以清除它。这个漏烦恼本身也是烦恼习气，它是这个掺杂，不停的能够掺杂到我们，渗透到我们心里面的烦恼习气。比如说有欲漏，连遭于色声香味触。比如说我们修行人，几乎所有的人修行人几乎无法往前走，都是因为输给了五欲。这个在我们这个在那个真正其实就是那些五欲，把我们的还有这个什么见漏，就是那些所有的邪见。这个欲漏，这个欲漏，这个见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有漏，这个卡在那个十二缘起里面有里面，心卡在那些境界里面，喜欢创造那些境界，不创造境界他就待不下去，必须要有这个境界可以这个可以待，他是那样的感觉。如果摆脱了这个有，就会看到空。就会很怕，会害怕说如果心去到空里面，那我们就会这个彻底的这个消失了，就类似于这个从悬崖里面掉下来了。所以心就会创造那个有欲望，欲望去构建这样的有那样的有，心就会卡在那个有里面。我们去观察嘛，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修行全部都属在有里面，但是我们看不出来那个是属于有，所以会卡里面很久。那个我们认识的那个有是我们认识的，我们就不会卡着，对吗？阿江巴桑。因此如果心卡在那个有里面，我们误以为很好，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很温暖，很这个很安全，有地方可以这个待住，就是我们修行人的话必须要有好的这个有可以让我们待。事实上那个其实是属于漏烦恼，还有另外一个漏烦恼就是无明漏。这个奇怪的在于这个那个无明跟漏烦恼，他们是这个相彼此这个因跟果，有这个有无明就会有漏烦恼，有漏烦恼就会有无明。在它灭的时候会是一起灭去。我们要慢慢每一天要慢慢的去训练。那个龙婆给大家分享的就类似于是这个把地图给大家看，说要去到这个终点，要往这边走，往那边走。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那个路在哪里，我们就不停地走，然后有一天就会到。这个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这个是在这个东方还是西方？如果往西边走也可以碰到，如果往东边不停地走也可以碰得到。实际上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有好几个走的方向，取决于谁擅长于是以哪种方式，是透过哪个工具去。因此我们要去要想抵达涅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如果是 这个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就是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坐飞机，然后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是走，或者是这个开车，或者是这个坐船，只要方向是对的，每一天呢不停的这个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也就是这个烦恼习气不停的能够减少。至于方法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比如有的人必须要先休息禅定，让心安住，真的变成一宁静有力量，从禅定退出来之后来观身，去观感受，这个是一条线路。还有另外 一群人，他们无法休息禅定，就去觉知，去觉知，直到这个升起刹那禅定，是属于刹那定。一旦有一瞬间一瞬间的禅定，去观身观感受是不合适的，因为刹那的禅定太短了，这个身跟感受啊，它存在的时候它是要用时间的，这个色法它的寿命比心这个比明法的寿命要长，因此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禅定去观色法会很困难，那我们就观明法，跟心同步升起的明法，苦乐好坏他们也是升起一瞬间，这个心同步生跟心同步灭，就像刚才说过的，这个是对于那些以智慧来引领禅定的人的路线，不停地观下去，直到有一点心也会集中自行，同样可以进入这个安止定。那个，但是不太有玩具，有的仅仅只是能够离苦，能够离苦，那就已经是非常美的事情了。在经典里面，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也会教导说，这个佛教，这个它是有五千年的寿命，第一个一千年，还会有这个阿罗汉，还有这个那个这个三明的这个阿罗汉，第二个一千年有阿罗汉，但是不再有那些这个一些神通了。我们现在处于第三个一千年，是这个说号称这个时代只有这个三国的阿拉罕，第四千年只有这个二国的这个狮驼环，这个第五千年最多只能够来到这个出国的虚陀环，这是后面的经典是这么号称的。读了看了之后，会不会有觉得有些气馁？假设这个经真的是那样子，我们也不值得去气馁。这个因为经典也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证到三果的阿拉罕，事实上证到出国了之后，有一天怎么样都可以抵达涅槃的。出国的虚陀环类似于我们是床，这个我们的已经没有发动机了，但是这个船呢，已经已经来到这个河流里面，但这个河流会慢慢的顺着河流进入这个大海，怎么样都可以摆脱这个河流的。见到了法，证悟了出国的这个圣者，怎么样有一天都会抵达涅槃。这些经典我们也不需要跟他们去反驳，我们去修我们的行，我们的烦恼习气什么样程度，我们要去知道。我们也不用去跟他们去这个辩驳说这个对这个错，这个辩来辩去的话根本没有修行，要努力的用把时间，这个事实上这是个资源，这是有限的这个资源，这个时间，这个我们的生命一旦过去，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短了，把这个剩下的时间啊，来好好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佛陀时代他们可以体证道果涅槃，法也是 一样的法，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要去动手，是不是真的动手，要每一天去训练，不用去关注说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什么程度，仅仅只是每一天去训练自己的心，至少也可以去到善道。我们的心轻松舒服，我们每一天去用功修行，我们的心很舒服、宁静、干净， 这个亮堂，我们就会这个离涅槃越来越接近。每一天去训练，到了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不用这个很这个焦急，越焦急越得不到，越做不到。每一天每一个时间别白白的浪费了，有觉去有觉性，去观身还是观心，这个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擅长。每一天在固定时间用功，如果不去用功的话，心就不太有力量。这个龙破，这个是100%的敢这么去说。如果我们不去做固定形式练习，心就没有力量。为什么敢这个这么去说？因为龙破在见到龙普顿长老的时候，龙破仰赖于这个曾经训练的这个禅定，然后来修行，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然后这个也仅仅只能修行，用了修了两年，禅定就不够了。这个心力不够了，一旦增加禅定的力量，心就又可以继续上路了，就可以进一步提升。但是有些人一旦开发智慧了之后，就会扔了禅定，就会彻底扔掉禅定。所以这个阿姜巴山要回来训练宁静，这个扔掉禅定不行了，就只是意味着在开发智慧了，那就不够。这个没有什么做，就去做做，去呼吸，去觉知自己。别这个坐着去走神，别放任自己走神，别去带领心去昏沉，要让心醒过来，要让心去觉知自己，别去让它昏昏沉沉的，误以为说那个很好。心昏沉不好，心有痴，要觉知，要觉知。有的人吃饭了之后彻底的睡着了。
为了老
在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我们打坐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扔掉觉性。比如我们坐着，心不停的这个左摆右摆，这个有时候就会去找说，哎，观什么好？心在左摆右摆，要知道说左摆右摆的。心在找，要知道说心在找。一旦碰到了某一个什么东西，很奇怪的东西或者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心就会这个完全扑过去抓住它，然后去紧盯它，去浸泡在里面。我们也要有决心去知道说当下这一刻心去这个浸泡在里面去了。在打坐的时候，在固定式用功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去这个，那我们要去觉知自己。比如说看到身体坐着，身体这个呼吸，我们的心要去觉知，去觉知。然后呢，一旦心有任何的动静，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再去看见。我们并没有禁止说让它禁止它跑，而是跑了之后知道。要训练，这样心就会慢慢的宁静下来。 比如我们今年只是想宁静，我们努力的让心宁静，仅仅只是那样，心就散乱了，心就挣扎了，心已经开始工作了。如果我们需要让心宁静，我们去坐着去觉知，坐着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心是怎么样子的，他做什么东西我们要去觉知。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自行集中下来，会自行宁静下来。我们并没有强迫让它宁静，并没有强迫让它集中下来，它是自行集中下来的。而且一旦宁静下来，一旦这个在发生什么，我们再去知道。因此在固定性用功的时候，这个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心左摆右摆，然后我们拼命的想去强迫它，然后要知道一旦心宁静了，舒服了，宁静了，觉知觉醒喜悦，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观，我们就会看到心依然在工作，一会有法喜升起，一会法喜又灭去，一会快乐升起，一会快乐灭去，不停的去观察，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有些人能够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因此固定性用功是这个 必须的，这样可以让心有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的话，类似于是很钝的这个刀，拿这个很钝的刀去砍树，就是叭叭叭，这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树一动都不动。但是心有禅定有力量的话，就类似于这个是磨得很锋利的刀，这个类似于就是砍一下去，砍什么东西一砍就断了。这个要想去砍，我们的工作是要砍那个漏烦恼，一砍要把它砍断，这个包裹我们的心的那个漏烦恼，然后心就会从漏烦恼里面彻底的松脱出来。龙婆曾经有疑问说，哎，这个无明啊，也会让升起漏烦恼，漏烦恼又会让这个升起这个无明，那怎么可以消灭它呢？他们是一起被消灭的，是透过这个彻见四圣谛把他们一起消灭掉。如果我们还没来到这里，我们每一天去用功，这个去持五戒，在固定心里面去用功，在固定心里面用功的时候，心会拼命的想挣扎，想让它宁静，我们要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心不停的在里面在找说，哎，关什么好啊，要去及时的知道。然后心想这个故意想让自己这个昏昏沉沉的去找宁静，也要及时的知道，最终心就会这个集中下来，宁静亮堂，它会自行发生。那个有的人这个亮堂，然后一动不动的，不在内在去开发智慧，就从那个禅定里面退出来之后，然后去观身，去观身，观感受，观身体里面的感受，能这么去观，那就可以继续去开发智慧。而有的人一旦心集中在里面了之后，就会看到里面的境界，然后又可以继续工作了。然后心在集中之前也会看到他们工作的这个状态，一旦看到之后他就会集中下来，一旦集中下来之后，那里面又还会有工作，那心安住变成知者，变成观者，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内在的所有的境界生了就灭。比如有时候心会跑去抓光明，或者抓住那个空，看到心这个跑过去，然后跟光明打成一片，跟空打成一片，一旦及时的意识到那个心跑去跟那个跟光明或者是跟空打成一片的那个心就会灭掉，这个寻思灭掉了，心有法喜升起，我们就会看到法起升起，然后法喜又灭去，有快乐升起，快乐又会灭去， 变成了这个舍受，舍受了一段时间之后，舍受也会灭去，也许会变成法喜，也会变成又会变成升起的快乐之类的，就是这么不停的变来这个盘旋，就是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因此我们在固定型用功的时候可以修好几种方式，起先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心宁静，一旦心宁静了之后退出来，是心自己退出来，你不用自己主动退的。如果我们刻意的退的话，我们就会头痛的。比如说我们想他想打坐，就让他坐吧，打坐一旦退出来之后，我们去观身观感受，要去看到说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停的去观下去。有的人一旦心集中进入禅定了，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那我们也不用去帮忙去让他去思维，想让更加聪明，想有更多的知见，心就会自行上路，就会看到这个在内在的那些境界不停的生灭。有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看到某一些东西生，那个东西会灭去，根本没有想运进去去界定说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称之为寻，这个称之为思，根本没有这样的语言。想运仅仅只是不停地去在界定三法印，它并不去界定这个，从概念法去界定说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因此固定型用功啊，我们必须要用，必须要去做，最起码我们做到的会得到禅定，可以用于开发智慧。比那个更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就可以做，也可以做得到的。因此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型的用功，其他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怎么用功？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听，有鼻子就闻，有舌头就尝，有身体就去感知接触，有心就去想去造作。这个是很自然，这个是自然的现象，我们是禁止不了的。这禁止不了了之后，眼睛看到画面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要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知道升起的那个满意跟不满意，鼻子闻到味道，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升起的满意跟不满意，要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这个升起的满意跟不满意。心接触到法的所缘，升起的满意不满意之后，也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满意升起的满意跟不满意。比如心宁静，宁静那个其实也是属于法的所缘，是以心在感知的。一旦心宁静了之后，我们会很过瘾，很满意于那种宁静，然后这个念念依依不舍，然后对这种宁静非常的饥渴，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迷失进去，这个爱上了他，已经满意，对他满意了，要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因此我们活在外面的世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做什么很多的东西，这个做六个，因为六个根本在工作，我们的工作只有一个工作，也就是心满意不满意，对那个什么境界有满意跟不满意，无论是色声香味触法，只要是心有满意跟不满意，要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在我们日常生活做训练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满意，满意于色声香味触法，要及时的意识到，不满意也要及时的知道。这个称之为这个收摄六根，这种戒会自行升起，这个属于高阶的戒，这个称之为这个根律一戒。在接触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满意跟不满意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契入中立，宁静快乐，既有戒又有定升起，而且是在累积积分，不停的在累积这个智慧的积分，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升起，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智慧不是我们想的那些事情，我们想的那些事情，那个并不是智慧。别说，即便你是思维法，也不是智慧。那个他们也同样称之为智慧，那个称之为思慧。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提升升级道与果的这个智慧，那个属于修慧。 这个超越于思维的这个智慧源自于看见的智慧，因此我们去训练，在固定时间用功，我们好好的去训练，心安住了之后，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一旦接触境界之后，心满意，身体满意不满意，及时的意识到，我并没有去观六个根门，我们仅仅只观一个根门，也就是去知道这个心，因此修行要想就可以做得到。比如说如果眼睛看到画面，然后去紧盯画面，紧听到声音，跑到去看这个声音，这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那样的这个接触升起的非常的快速，升起在眼也只是眼根只是升起一瞬间，你怎么可能会这个专注来得及呢？你在你专注那一刻心已经散乱了，因此我们并不用去控制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根本六根跟六尘接触我们不用去这个关注，它只是说接触了之后满意，及时的知道，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这样我们会升起根缕一界，这个是属于这个收摄六根。收摄六根并不是说有眼睛不看，有耳朵不去听，有心不去想，不是这样子的。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去听，有心就去想。但是一旦接触了所缘了之后，满意及时的知道，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这个称之为我们在收摄六根，我们就会获得戒，这个称之为根律一戒。我们不停的收摄六根，我们的心不散乱，不会动荡起伏，禅定就会升起。这个就是在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心就已经有了禅定。那个我们进入禅定禅那的这个禅定是完全两回事。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有禅定，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智慧有时候会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法喜，有快乐，就会有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心满意足，但是不会超过七天。这个道果升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这个是属于这个圣道的智慧，它可以这个清除烦恼习气，清除那个劫缚，心就会有快乐，无穷无尽的快乐，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升起。高僧大德曾经分享，在他能够放下心的时候，他这个快乐了一年多，那之后呢，他的心就进入舍受的状态，那我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这个没有成为什么。他能够透过这一点，他就是透过训练这个那三个部分，去训练持戒，做固定行动用功，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觉性。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做到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在法上面能够进步。如果这个某一个是欠缺的，那就不可能进步了的，那就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扔掉了固定时间用功，或者我就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好几个人来龙婆面前说我不做固定形式，我就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觉性，龙婆一看了之后，龙婆就在，这个你有多牛啊，心根本没有什么禅定，但是号称自己在日常生活在培养觉，在日常中培养觉性开发智慧，做不到的，散乱，那你能做什么？因此固定时间用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去做，如果不做的话，这个要想有提升自己的机会是很少的。如果我们不做固定时间用功，我们就没有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觉性跟开发智慧的这个力量，因此每一天要去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这个清明，慢慢的亮堂，越来越轻松自在，那个然后我们心里面的烦恼习气的数量就会减少，就是那些烦恼习气让我们的心黑暗沉重，但是我们不停地培养觉心开发智慧，心就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松开，心就会类似于像这个那个类似于漂浮起来，漂浮这个浮在浮出这个世间，不轻薄的这个世间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然后否则的话心就会一直浸泡在这种有那个有，然后慢慢去训练。今天会不会太难？也许会有点难，因为这个龙婆读了这个，看了这个人的这个信，这个人的这个信，所以今天的法师会有一点点难度。那今天就到这里，要好好的这个保护自己，要一定要这个平稳过渡这次困难期。我们的这个泰国，即便是这个政府还是这个工作人员，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事实上这个 那个如我们要愿意接受实相是他们控制不住的，因为这个人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得来，他不是一个仅仅只是个小岛，所有人都可以随时可以进来，谁可能会一直可以在边境上面可以这个所有的边境性一直可以守得住呢？不可能的。越是那些有还有一些人这个是非法的携带别人进来呢，就更加难了。所以大家要自助，要好好的保护自己。这个新冠肺炎看起来它很坏，看起来很严重，死的人这个一天死了好几十人，在这个中泰国有几十个人，那其他地方一天这个几千几万，那我们的这个是这个几十个人，说明我们的手艺还可以。但是如果这个越来越增加的话，这个卫生部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的，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个卫生资源是这个是无限的，所以现在要好好的这个去这个保护自己，一定要明白一点，这个新冠肺炎也是无常的，它能够来，有一天它也能够走，就类似于像古时候那个以前也有很严重那些新那些这个传染病，死的人很多，比如说这个伽拉洛这个那个一个病，只问他说那个是什么病也不知道了。龙婆小时候这个依然还会有这个还要这个那些这个什么天花之类的，现在天花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了，有很多的病，然后这个像以前都要这个一定要注射这个天花的这个疫苗，这个有疫苗之前死的人死了上万的人，其实泰国都死了上万的人很多，在这个历史里面记载，从这个二世皇时期就开始就已经有记载了，但之前也许有，但是农婆没有看到，从二世皇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记载里面就有了。所以这个传染病每一个时代都有，而不仅仅只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传染病，而且那些这个如果那个医疗资源不够的话，就会死的人很多，如果死的人很多就会升起一些这个那个免疫力，免疫力一旦有免疫力的话，那些那个病毒就不太有什么这个影响力了。但是我们大家还没有这个那个抵抗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免疫力，所以大家现在要努力的尽量去注射这个新冠疫苗，要把自己的生命这个保存下来，能够存活下来，别气馁。新冠肺炎能来，新冠肺炎就能走，新冠肺炎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现在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的是新冠肺炎是无我的，控制不了，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这个自助，就是这样。